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宣读副歌好不好？那八一阿们，得胜者，得胜，得胜者，都因荣耀召会。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会，因召会能得胜。好，我们来唱享受了。不敢稍微失败，荣耀召会在我，基督是他的元首，坐在三层天上，我今活在异乡中，我能时刻刚强。今我是个得胜者，为这召会恢复。得胜，得胜者，都因荣耀召会。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会，因召会能得胜。哦，还可以吗？我们再试着唱第一节好不好？把第一节好好唱熟一下。大家调子还熟悉吗？还好哈，啊，没关系，那我们用灵唱啊，应该就可以。我们好好唱第一节。好，请请阿们，可以快一点点。
不敢稍微失败，荣耀召会在我，基督是他的元首，坐在三层天上，我今活在异乡中，我能时刻刚强。今我是个得胜者，为这召会恢复。得胜，得胜者，都因荣耀召会。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会，因召会能得胜。
好，第二节哦。
不敢稍微失败，因有荣耀基督召我进到前线来，享受他的得胜。我今是满了胆量，临终刚强有力。今我是个得胜者，完全充满了你。得胜，得胜者，都因荣耀召会。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会，因召会能得胜。
第三节，
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从军召会，在从义父的境界成就神的旨意，我们个个自战士刚强能一回见，我们同时的胜者，见证主的圣言。得胜，得胜者，都因荣耀召会。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会，因召会能得胜。我不敢稍微失败，当赐得胜是成。 荣耀我王真归回，要说好我仆人，我们同活在天上，去用他的能力，天天做个得胜者，得胜一直到底，得胜得胜者，因荣耀召回，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回，因召回能得胜，副歌，得胜得胜者，都因荣耀召回，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回，因召回能得胜。
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两两好好导读一下第四节，好不好？哎，好。或是副歌，好不好？挑一下，我们两两用灵用灵导读，享受享受。
哇，说不该稍微失败，当时得胜时辰。阿门，阿门，我们要同活在天上，取用他的能力。
阿门，
是的，阿门。要天天做得胜者，能够得胜一直到底。阿们，哈利路亚，阿们。
跟导读第四节，
阿们，
我们现在一起来再共同宣来一起唱一下，一起唱第四节，
我们再唱第四节，阿们。
我不敢稍微失败，当次得胜时辰，荣耀我王真归回，要说好我仆人，我们同活在天上，去用他的能力，天天做个得胜者，得胜一直到底，得胜得胜者，都因召回，
阿们，为能得胜
得胜得胜者，都因荣耀召回，今我是个得胜者，因召回，因召回能得胜。
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翻到我们这个第八篇的信息啊？感谢主，这第八篇信息非常宝贵，是这个基甸做神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不知道大家翻到了没有？有翻到吗？有翻到是不是？我们用灵宣读一下这个篇题哈。基甸做神大能勇士的，很重要哦。基甸做神大能的大能勇士的内在，我们都知道基甸是做神大能的勇士，但是我们先需要来到这一篇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他的内在意义。 那弟兄姊妹啊，里面呢有差不多是四个大点。那我想说，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导言备讲？我们是不是好好两两导读一下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呢？把我们两两导读一下，导读哈，不是读过而已哈，导读一下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呢、啊？哦，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主啊，兴起！哦，哈利路亚！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他为神所差。哦，哈利路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哈利路亚！主啊，要为神所差。哦，我们就必须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哦，我要看见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哦，得胜者如何蒙拣选。哦，主啊，得胜者如何蒙拣选，鉴于神如何拣选基甸，以及与他一同征战击败米甸人的那300人。哇，蒙神拣选，拣选基甸，与他一同征战击败米甸人那300人。哦，需要看见得胜者如何蒙拣选。好，弟兄姊妹，这个第八篇啊，其实这个一二大点呢，是说到这个基甸做神大能勇士他成功的内在意义。但是呢，第三到第四大点呢，其实是说到他这个失败的内在意义。所以你可以劝一下，第一大点要劝一下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那不仅他成功了，你看第二大点，那我们要看见基甸是如何蒙神拣选，不仅他一个人，还有与他一同征战的300人是如何蒙神拣选为以色列人征战。但是基甸这个事是他大这个成功以后啊，却落到一个很可悲的光景，就是我们需要看见他失败的内在意义。可以看到第三大点，他说我们必须看见基甸失败的关键内在的意义。失败的关键，那等下弟兄会帮我们再点一下。那关键呢，其实就是第四大点，他在放纵心欲和贪恋祭子，而导致拜偶像这上面是他失败最大的关键呢。所以大家 这篇大家能懂吗？基顿做神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一二大点就说他成功的内在意义，三四大点就说到他失败关键的内在意义。所以我们不仅要从这个正面的功课，我们需要学如何来成为神大能的勇士，我们还需要从这个失败的负面的情形中，我们也需要认识他那个内在的意义。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大点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基甸被神兴起，做神大能的勇士，为神所差，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必须看见基甸成功的。好，那我们可以来翻到第周一的经节好不好，四世纪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念哦，四世纪六章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好，就要看一下基甸说怎么样。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要宣告宣告啊！大能的勇士。哎，弟兄姊妹，大能的勇士只有基甸而已吗？你们是不是啊？是啊，所以我要宣告一下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我同在。就是我们需要看，我们真的需要常常宣告这个神的话是需要宣告的。因为基甸当神跟他说你是大能勇士，他说，怎么会是我呢？我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微小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啊。我们需要怎么样？凭神的话来，阿们，宣告属灵的事实。那基甸之所以他成功，他有很重要，他有四个很重要的特点，然后还有一种的结果。 所以呢，第一大点呢有五个终点，一到四是他成功的因素，第五个终点是他成功，因着他有这样的因素而有的结果。好，那我们是不是用灵一下宣读第一终点呢？基甸仔细听神的话，在当时以色列人中，好，那你要可以劝一下，他仔细听神的话。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经节，那没关系，你只要劝一下，仔细听神的话就可以了。而且当时啊，这个在以色列中是怎么样，少有的。好，可以。那我们看到，先看一下终点哈，第二终点，我们一起哦。基甸顺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行动。好，基甸不仅怎么样，仔细的听，还不仅是听而已，他是怎么样？不对，不仅是听，还是怎么样？仔细听，然后仔细听完了以后，他还怎么样？他还顺从神的话，然后不仅顺从神的话，还照着神的话来行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说啊，他第一个他怎么样？仔细的听神的话，并且他怎么样？顺从神的话，并照着神的话来行动。那你看哦，这个等一下再读一下经节好了。然后第三个终点，我们看一下第三终点，我们一起念呢。巴利迦南人主要的男神的坛，砍下木像或亚瑟拉主要的女神，这摸着神的心，都是与他妻子以色列行淫的男人。阿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怎么样，拆毁偶像，不仅是拆外面的人啊，这还要拆他父亲所筑的坛呢、啊。因为神怎么样恨恶偶像，阿们。这个摸着到神的心了，因为他顺从神的话，所以他就照着神的话怎么样把偶像给砍除了。我们可以读一下周二的经节，士师记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有看到吗？当那夜，耶和华对基甸说：“你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边的木像，在这宝藏顶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所以呢，不仅要把偶像砍掉，还要在上面怎么样筑一座坛。那因此啊，巴利那个应该说是这个基甸把他父亲的怎么样？这个坛给巴利的所筑的坛毁了，砍下了木像。第四终点，我们一起看第四个因素：基甸因着拆毁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木像，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以及他在为要跟从耶和华。基甸要做这样的事，就需要牺牲他自己的权益。而他的牺牲是他成功的有利因素。你可以把那个牺牲圈起来，要做得胜者就需要牺牲。他因着砍下他父亲的坛和木像啊，他就怎么样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刚要附经文，我点一下，他说怎么样，四世纪六章二九，他说彼此说这是谁做的，他们查究寻访之后，就说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然后城里的人就对约阿斯说：“将你儿子交出来，我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了坛旁的木像。”然后约阿斯就对他儿子说：“为他儿子辩解说啊，巴利若是神，有人拆毁他了，让他为自己争辩吧。”所以当日人就称怎么样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辩吧。所以他不仅与他父亲的关系怎么样牺牲了，他连怎么样与他那一个族群的人族里面的社会上人也怎么样牺牲了那个关系。他不砍下那个坛，他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牺牲是有结果的，就是第五终点，我们一起念哦。由于以上这四个因素，基甸得了赏赐， 经纶的灵降在他身上，因此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人，只带着300人就击败2个首领和2个王，他们的人像蝗虫那样多，并且骆驼无数。哎呀，下面很重要哦，在基甸身上有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一个与神连结的人，是神，就是神人，如何实行神的话，并完成。好，弟兄姊妹，最后一段呢，我们要看一下。他说，在基甸身上有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一个，一起说一说，与神，哎，重点，与神连结的人，这个人就是他如何实行并完成。所以啊，第一个点是他怎么样仔细的，仔细的听神的话，这个在以色列当中是怎么样，很少有的，不仅听还怎么样仔细的听，然后不仅听了还怎么样，第二个说要怎么样，他顺从神的话，并且照着神的话来，最大的行动就需要怎么样，把他的父亲的怎么样巴利的坛给砍了，然后砍下亚瑟拉。他做这件事就怎么样，因为他顺从神的话，照着神话行动，砍下的偶像，他就怎么样摸着了。哎，因为神怎么样就是正物偶像啊，他因着怎么样砍下怎么拆了父亲的坛，砍下木，他就怎么样，第四个，他就牺牲了他与他和他社会的享受，他的牺牲就成为他成功的。所以呢，基于上面四个结果，他就得了赏赐，是什么啊？经纶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人，只带着300个人就击败了怎么样2个首领和2个王。那这一幅图画要我们这样，我们要学的就是要给我们看见一个与神连结的人，就是怎么样神人，如何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经纶。我们两两说一下好不好，就是第一个终点到第五个终点，我们想讲一下嘛，讲一下。好，阿们，那我请一组姊妹操练讲一讲，好不好？好，就可以说一下基甸成功的内在意义有。
那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基甸。他成功的有四个因素。
阿们。
他第一个因素就是仔细听神的话，
阿们，
这是在以色列中是少有的，
阿们。哦，要开一下那个麦克风，阿们，对，姊妹先开一下麦克风，感谢主。
听，哦，并照着神的话来行动，
阿们，
阿们。
对，他第三个因素就是基甸啊，拆毁他父亲的神像偶像哈，这是摸着神的心。
是，然后他就牺牲了他与父亲的关系，哦，以及他在社会的享受，来牺牲了他自己的权益来跟从耶和华，这是他成功的有力因素。
对，由于以上的这四个因素啊，基甸就得着了一个赏赐，
Amen.
就是一个经纶的灵降在他的身上，
阿门，
使他成为一个大能的人，
阿门、
啊。所以说，在基甸的身上就给我们一幅图画，
阿门。
有看见一个与神连接的人，就是神的人，
如何
实行神的话，并完成神的
经纶？哇，太好了，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这几个点我们都能够记起来哈。那导言被讲，讲的话就是你的了。好，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那其中我觉得有些比较点，第一个就是他仔细来听神的话。那我们看到第一中点的一二小点，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弟兄第一小点，姊妹们第二小点，好不好？第一小点，弟兄们，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听见他的声音，使我们能照着他的经纶看事物。第二小点，姊妹们，我们的都必须被开通，被高摩。对，在第一节，在第一点呢，就看见主总是愿意，弟兄姊妹，主总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主那一面，他是愿意开通我们的耳朵的，好听见他的声音，好使我们能够照着他的经纶来看事物。所以啊，你可以劝一下，听见是第一，看见是第二啊。那要听见啊，我们的耳朵实在需要被主开通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一面呢，哎，第二小点就是我们的耳朵必须被开通，就需要怎么样？受割礼，你把受割礼圈起来。同样的话，到底会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益处，就看我们的耳朵有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听那些话跟门徒听那些话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的耳朵需要受割礼；第二个，我们需要被血来洁净。旧约就说到这个血要抹在那个祭司的怎么样，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怎么样右脚的大拇指，先抹的就是耳朵，才是手，才是脚，所以最重要的是耳朵啊。为什么耳朵要抹血呢？让我们听的时候能够听见主的说话。然后呢，得洁净以后还需要怎么样？被油膏抹，好听见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耳朵需要被怎么样？被开通、受割礼、得洁净、被膏抹，结果就是能够听见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不仅是字句上的话，是那灵及时的说话。那是主在说话，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就是第二重点，我们需要怎么样？顺从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行动。那这个顺从不是凭着我们顺从。第一小点说，在新约里我们有基督顺从并顺服从的生命。什么叫顺从神的话呢？就是需要照着灵而行。怎么顺从神的话？弟兄姊妹，我说一下好不好？因为基督是我们顺服者，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自然会满足律法义的要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就近律法的态度是什么？要将律法第二行后面的每一部分当作我们所爱之神的呼出的话，我们就会有律法赐生命这灵的这一面。然后我们就有第三小点，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有活力就是活而里外都被那灵充满且充溢，并深入主的话，随时随处传扬福音和真理，使主得着扩增。今天的基甸就是那一般有活力而满了活动的人，他们的里外都被那灵充满和充溢，他们深入主的话，并且他们随时随处的传扬福音和真理，目的使主得着扩增和繁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成为今日的基甸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成为有活力的人，里外都被啊！弟兄姊妹一起念，里外要被，并且对主的话，我们需要深入啊，传福音要怎么样？随处随时随处传扬福音和真理，主就会得着扩增和繁殖啊！啊，这就是我们需要有的操练。弟兄姊妹，第一大点就到这边，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重点跟第二重点，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两两读一下第一重点跟第二重点，第二大点的第一重点跟第二重点？好，弟兄姊妹，那第二大点呢，就是说到，当然基甸是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需要从基甸和他那个所蒙拣选的三百人，看见得胜者是如何蒙拣选的。换句话说，这个需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要看见我们如何蒙神拣选。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甸如何蒙神拣选，第二个重点就是那个跟随他的三百人如何蒙神拣选。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重点第一小点，我们必须这样，也是四个点。第一个必须认识，即看见我们自己是，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四世纪六章十五节，他说我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在我父家又是怎么样自微小的。哦，这个不容易啊。你说，哦，我很谦卑，阿们阿们，但是你说我在我们家里面我是最穷的，最微小的，不是自贬说法，是真的是这么说啊。所以大家他有一种的看见，就看见是自己是怎么样自微小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看见怎么样属天的意象，可以把那个属天的意象圈起来。那其实四世纪六章十二节，他就是怎么样，耶和华的使者怎么样向基甸显现，这个显现呢，就带进那个意象。你看保罗在怎么样，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怎么样，往大马色路上，他就碰到怎么样，碰见主直接向他显现，他就说那个是怎么样，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主的显现就是属天的异象，就是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来，第三小点，我们一起哦，我们必须照着神那美好可喜悦并全权的旨意，将自己献上给神，有基督身体的实际和生活。我们必须是听见并回应启示录二三章里主对得胜者的呼召。这个经节可能大家看不到，他说启四世纪六章二十一节怎么样，基甸就拿了怎么样肉啊无酵饼啊，就是在磐石上怎么样献给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样悦纳了他的祭物。所以我们必须将自己献上给神当作活祭。然后呢，第四个小点，我们一起念哦。我们必须为着主的见证，拆毁我们心中、生活中、工作中的偶像。好，就停在这边。所以呢，他四个点蒙神拣选：第一个，他认识自己；第二个，他看见异象；第三个，他献上自己；第四个，他怎么样拆毁偶像。好，这样就可以了。那第二重点呢，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得胜者如何蒙拣选，鉴于那三百人如何被选上。神告诉基甸，跟随他的人太多，指明阿们。那我点一下，第一个他就想荣耀自己，第二个他们是惧怕胆怯的。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就可以就这两个点。第一个他们要怎么样荣耀自己，惧怕胆怯。那第三重点呢，就是第二次的挑选。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最后了，由百姓怎样喝水而决定，凡直接用嘴喝水的人被神剔除，凡右手捧到嘴边喝水的人被神选上，因为他们怎么样是否认己的人，借着这样喝水，他们能殷勤留意仇敌任何的攻击。好，是不是可以请弟兄帮我们讲第四这样一个大点？
好，感谢主哈。这个我们这一篇是讲到基甸做神大能勇士的内在意义。那我们要想到内在意义是什么意思？啊，弟兄这里说就是连于神永远的经纶。所以我们不是看表面的啊， 我们就看他跟神永远的经纶的关系啊。那四世纪呢，关于这个基甸的篇幅最多，从第六章到第八章一共有100节经文啊。那我们本篇的信息就涵盖6到9章。那因为在8章末了呢，基甸离世以后，到第9章就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在他们的家族里面，啊，后面那你去看那个经文就知道啊。那这个士师呢，英文叫加举使，就是法官的意思，啊，但是呢，在圣经里呢，我们士师的主要功用呢是做首领，啊，领导众支派同心合意与神的仇敌征战，啊，所以跟这个字面上有点不同，啊，因为这个加举使这个士师在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根呢就有统治者的意思，啊，就这里讲的做首领领导众支派同心合意与神仇敌征战，啊，那四世纪呢一再重复的讲到2件事，在2章11节说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这一共出现几次？8次，啊，还有一件呢，这卷书结束于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共重复说了4次，啊，所以这就指明以色列人的情形如此混乱，是因为他们没有留在神这正确严守权柄之下。所以这里我们有一个功课必须学习，弟兄告诉我们，他说人一离弃神，并将自己连于撒旦，混乱立即进来，啊，我们若爱主恨撒旦就必蒙福，啊，这我们要记住，我们若爱主恨撒旦就必蒙福，啊，所以刚才弟兄呢为我们讲了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的一些部分，啊，那我们现在就接续来看诚心圣言30页周五这里的第4终点，第二大点的第4终点，这里说神给基甸人这个基甸300人，使他们成为一体，由滚入米甸营中的一个大麦盐饼所表征，使米甸人被击败，使神并使神得胜，啊，这就表示这个基甸，啊，第一小点，他就说到基甸和他300人同心合意，举动一致，做法一样，如同一人，表征在那林里的合一，以在身体里的生活。他们在复活里由先熟的谷麦、谷物、大麦所表征，调和在一起，成为一饼，表征召会，啊，那这个同心合意很重要，人数没有关系，主要是同心合意。所以弟兄他就说，这个大麦盐饼呢，我们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啊，譬如说我们可以把这饼表征一般相调的同工们，同心合意在基督身体的原则里，在复活里以行动的神，在他经纶的行动里是一，来展示他的得胜，并击败他的仇敌，啊，其实主已经得胜，我们只需要展示他的得胜，就能够击败仇敌。那要怎么展示得胜呢？就是要同心合意，啊，那也可以将这个饼应用于圣徒们的活力牌，或一同侍奉的长老们，我们要相调成为一，成为一个大麦盐饼，这个饼是圆的，能够像轮子那样滚动，轮子表征神经轮的行动，啊，所以这个圣经很有意义，啊，是一个大麦的盐饼，它不是说 方形的，是圆的，可以滚动，表征神经轮的行动，啊，所以这里第三 小点哈，他说同工们和长老们必须彼此牧养，彼此相爱，做身体生活的模型啊。那他说同工们中间有没有一圣徒们里面都清楚，长老们有没有彼此相爱，圣徒们也知道。在教会生活中，若是同工们彼此是一，并为圣徒所见证，是何等的 美好、啊、所以你在活力牌中 在这个区里有没有同心合意呢？圣徒最清楚、哎、所以我们最近教会有很多这个，譬如说我们盖这个义和会所啊，盖大学会所啊，那我们都会长老团要交通啊，就请那些建筑的来跟我们说明啊，然后我们就交通就阿门就通过了。他们都很惊讶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和谐一致、啊、他说在别的教会有的时候圣经就丢过去了，反正交通不合就圣经就乱丢了。他说我们这个彼此真的是很奇妙的一般人，所以他这里就说你们有没有一呢，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基甸会圣就是他们是什么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所以第五终点啊，他说基甸和他三百人征战劳苦，但全会众追赶仇敌，收获成果，表征我们得胜时基督全身体都要得复兴。所以呢你不要奢望，好，你弟兄也说整个教会每一个圣徒都得胜，主只要 得到部分人得胜全体就得胜、哎、所以我们 要做那一般得胜的人、啊、然后第六终点就是基甸和他三百人追赶米甸诸王时，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啊。因着我们蒙了神的怜悯，在神永远经纶的实际里尽职并生活，我们就不善党。我们可能劳苦到疲乏的地步，但我们的劳苦是照着神在我们里面大能的用行。所以圣经说我们在主里的劳苦绝不是突然的啊，有时候这个上班很辛苦很累啊，晚上又要传福音，要一些服事啊，这个我们真的会觉得疲乏啊。但是神都纪念，哎，以前有一个教会在见证，有一个弟兄实在很疲累，去一个家里传福音，传一传就睡着了，嗯。然后醒来 那个家很受激励，他说你这么累还来我们家、哎、他们就很得着激励、啊、所以感谢主、啊、在主里疲乏 是很有意义的、哎、好，第三大点、哎、不是，对，过来是第三大点没错、啊、我们必须看见基甸失败关键的内在意义、啊、第一个第一终点，他说基甸不仁慈、啊、他杀了那些不支持他的同胞，这就干犯了神的第六条诫命。第六条诫命就是不可杀人、啊、第二个，他犯纵肉体的情欲。为什么呢？他说他有七十个儿子，有许多妻子，而且在世间还有一个妾生了这个儿子，最后惹了他的麻烦、啊，所以这基甸就干犯了第七条诫命。第七条诫命是什么？不可奸淫。第三，虽然基甸在拒绝管理百姓的事上做得正确，却贪恋百姓所得的猎物，他们所得的耳王，所以就干犯了第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就是不贪恋邻舍的房屋，不贪恋邻舍的妻子、仆人、婢女、流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以他把这个从百姓得的东西呢，做了一个以弗德，这以弗德就成了 以色列的偶像，结果基甸的家跟整个以色列都被败坏了，所以这个这里就告诉我们，弟兄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由于人离弃神并连于撒旦，整个世界包括每个国家社会和家庭都变得混乱，这个就是现在世界的光景。所以你不要渴望世界会变得好，哪一个人上来会变得好，不要存这个指望。他说一切的罪、邪恶、罪孽、背叛都来自一个源头，就是人离弃神，将自己连于撒旦。这实在给我们一个警惕。好，那这第四终点，四世纪是关于享受那异常美、一表美基督的美地。基甸的成功指明得着绝佳的机会享受基督，而他的失败指明失去享受基督的机会。所以直到主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可能很享受基督，那可能明天就不享受了。所以这实在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基甸就是给我们一个例子，他前面成功了，后面就失败了。所以第四大点就提出他两个重要失败的原因，他放纵性欲并贪恋金子，导致拜偶像。贪婪就是拜偶像，淫乱和贪婪都连于拜偶像。基甸的失败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对付性欲和钱财的事上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其实李弟兄呢常常就嘱咐我们，不要异性单独在一个房间或单独在一个车子里，永远不要信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肉体。他说李弟兄一直守住这个原则，而他说职事上每一个办公室都有透明的玻璃窗，这是为保护每个服侍者。那以前这个我在教书，有指导学生，所以只要我那个女学生进来，我就要叫她门把我打开。我就是听了这李弟兄的话，免得遇见事用。那这个弟兄一个在家里，也不要单独有一个姊妹来你家找你，这不行。除非你到大厅去，到公共的大厅去，这是这个他说我们永远不要信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肉体。他说基督教一些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堕落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就是放纵性欲跟贪恋金子。然而他就提到一个格里汉，在设施上是正面的好榜样，李弟兄也推崇他的传福音，他的说话和举例都非常尊重得体，又有能力值得学习。每逢他给人辅导的时候，如果是异性，他总是把门打开，并且总是有别人在场。就着钱财来说，他是从他的机构领取固定的薪水，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不是为了钱财而拓展事工。格里汉的这种对待异性和钱财的态度，使他一生得蒙保守。李弟兄也经常告诫我们，对于异性要小心，对于钱财也要小心，不要贪婪。所以为什么弟兄们开奉献箱一定要两个，不能你单独一个人开，而且开好以后两方都要数好价钱，出好多少钱。然后还有这个你们常常会经手钱财，比如说你收一些姊妹的钱啊，去买书啊，然后交到这个那个买书那里，所以这一定要当面点清。 我常常把钱交给任何圣徒，我就一定要跟他说，你一定，你把我算一算，我现在给你多少钱，你就确定算算这个。甚至你在跟外邦人打交道，更需要这样。你交给人的钱，一定要他当面数清，这是一个很重要，不要意见事诱，不要意见事诱。他说第一终点，甚至在以色列国和以色列国最高峰的威荣里得荣耀的所罗门王，起初是敬畏神、爱神的人，至终由于起了许多外邦妻子，也成了拜偶像的人。这实在 很难想象，所罗门王还做箴言传道书，他最终就把他的国分裂，最终被掳，都是从这里的源头。那基甸死后，第二终点，以色列人堕落，开始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并敬拜迦南人的偶像，结果他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当然他这里讲到基甸妾的儿子亚比米勒就杀了他的70个儿子，那另外一个儿子耶坦就逃跑了。那第三终点你就自己看，他在预言这个亚比米勒的下场，下场这个咒诅会归到他们的身上。然后第四终点，就在基甸的成功里，他将自己连于神；但他的失败里，他将自己连于撒旦。离弃神而与撒旦连结，就是进入这二者里面内在的野心里。所以不要保证说我们某些时候连于神就会一生连于神。我们其实要跟神祷告，尤其上了年纪的人要跟神祷告，说主啊，保守我对你忠诚直到入终。我最近祷告就常常跟主讲这一句话，实在对自己没有信心了，因为老了有时候身体不好就会软弱，所以实在是要主怜悯我们对他忠诚直到入终。所以他这里 有一句话也很好，在诚心圣言45页这里倒数第二段，他说在家庭生活里，每当丈夫和妻子爱主并拒绝他以外的一切，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很美妙。其实有时候要两个人这样不容易，但是 至少要有一个人，有一个人转向主，主就有路。然而一旦丈夫或妻子开始爱别的东西以之代替主，他们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就变得混乱。可能 有些 有这个经验，我就 有这个经验，感谢主。这个最后一个 很好，第五终点，好，我们一起念哈。我们没有权利与主离分，没有理由离弃他，我们必须接受他、爱他、尊重他、尊敬他、看重他、高举他、紧连于他，并弃绝撒旦到极点，这样我们就必蒙福，以耶和华为主、为头、为王、为丈夫的每一个国家、每一社会、每一团体和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每天要跟主祷告，主啊，我以你为主、为头、为王、为丈夫。所以诗篇33篇12节就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反过来在16篇4节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这实在是我们的警惕。那刚才弟兄有讲到米甸成功的内在意义里面，一个要仔细听神的话，这个仔细很重要。我们常常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就跑出去，可能聚会完了回家还不知道，怎么忘了讲什么。 我常常就是这样，有时候体力不支回去讲什么都忘掉了。然后还有要顺从神的话，这个顺从，所以你听到神的话要怎样？阿们，要说阿们，不要心里就在嘀咕了，你就说阿们，就把撒旦抛下吧。还要照着神的话行动，我们常常是照着自己来行动，不是照着神的话行动，所以我们要祷告给我们有实行的恩典，不是凭我们去做。有时候神的话看似为难，但是我们需要仰望神啊，神来替我们完成啊，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这一篇啊重要的地方啊，愿主祝福他们，祝福他的召会。
真言的学员们上台。
如今主是那灵啊，进到我生命里面，做我那生命的活灵。啊，主啊，赞美今天向你说话啊，主啊，才充满我，让我有话啊，有听可听耳朵来享受主的话，来供应给各位啊，感谢主，今天啊能够这样子说话，是要我的目的是要以神啊为一啊为神所用的器皿啊，那这经节就是取用于四世纪七章七节啊，那耶和华向基甸说：“哦，我要用这捧水，捧着天水的300人来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的手里。”哦，这处的经节我非常的摸着，因为这是看见基甸人，基甸的成功的因素是与神联合的人，他能够仔细听神的话，并遵从神的旨意来行事为人，拆毁他的父亲的祭坛，还有他的那个一切，并他牺牲了自己的享受，能够将神所用，这就是我一个摸着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我就想到我以前刚开始，15岁当兵的时候，进到士官学校，那时候开训的那一天，校长曾经跟我们讲这句话，他说：“贪生怕死的，此门末路。”升官发财的谋求他路，当时我们就很说，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离开的，现在就可以离开这个学校。当时这句话的确就是很摸着到现在，就真应验了主的话。我们要有跟主要联合在一起，这个话的确是非常的激励我。所以我既然就得着神的生命，我就要与神是一。要在他的话里来进功用，让他话来丰丰富的住在我的里面，说警醒，我所以在常常在跟着那个火力伴，每天的早上的晨兴，都是在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使我能够更多的来将基督这个真理的构成在我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导读也好，或是弟兄们邀约我去参加各种的聚会，我都是毅然的阿们，就来参加这样的聚会。这样就是因为我要以神是一，我要成他所用的人。赞美主，愿我能够持续的保守我，能够继续的享受主，让主来充满我，来为主所用的人。感谢主，阿们。
哎，感谢主，我这个圣言主题是离弃偶像，侍奉活神，做神的得胜者。四世纪六章34节，耶和华的灵披戴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以亚比以谢族都应召跟随他。基甸是奇妙的事实，基甸的成功的内在的意义的四件事。第一，他仔细听神的话，
留意主所托付，要服从神的话，顺从神的话而行，拆毁他父亲的偶像，敬拜的偶像的祭坛，他对付他心中的偶像，拆毁他父亲他牺牲他父亲天然的关系，叫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以致非常特别的蒙耶和华的赏赐，经纶的灵降在这祭奠身上，成为神大能的勇士。我让我们看见，从 旧约的祭奠到新约的保罗，都是受到神经纶的灵浇灌，看见属天的意象，奉献给神，以因着以色列堕落。以色列堕落时，神恨恶偶像到极点，神这真在乎认为所有的偶像都是与他妻子以色列心的男人，让我们要让神做蒙让神使用蒙召的一般得胜对付神的仇敌，甚至于撒旦。我们尽力。应用是我们生活现今世代是堕落邪恶，满有偶像，这偶像是假神及其杀及其背后的魔鬼，魔鬼和被盗的是不法者的来临，是照着撒旦的运行。我们更要盼望脱离这邪恶的世代，脱离是邪恶世代，应离弃偶像，在神离弃偶像。和在神以外一切事物运用信心，接受愿甘愿受苦牺牲，对于我们的生计保持正确的态度，侍奉主该是我们真正的职业，要做得胜者，完成神的定旨。
阿门。
我们在末了有三句经节，且愿和平的神全然圣别我们，又愿我们的灵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那招我们的是信使，他必做成这事。愿主耶稣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很宝贝弟兄们，这个申言后灵是蛮释放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申言啊，有很多这个，第一个要把主怎么样说出来，第二个要怎么样为，反正第一个是要为主说话，第二个要把怎么样把主说出来，那第三个就是要把主说到人的里面。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宝贝，就是所以第一个就是，如果我觉得弟兄们操练好，就是尽量鼓励我们都。可以把它，第一个就是把它用祷告的方式把这个圣言稿能够消化出来。那我觉得刚刚看那个薛弟兄的圣言稿写得很好呢，感谢主，然后觉得很棒。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更怎么说啊，就是把主的话就是借导读成我们里面的构成啊，然后才会就会有那个从主来的光照这样。因为圣经的知识不仅是停留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他要能够消化这些启示，能够消化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在生活中自然我们就会那个光照就很强，就会在生活中有经历。那我是觉得这个像仔细听神的话，就是这周很能够经历的。有时候我还记得，有时候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主就有一句话来了，就个人祷告，就这个经历啊，我觉得如果可以更好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把一些很主观实际在我们生活中的经历啊。我记得之前听那个林天的弟兄说，他说有一次他女儿跟他妈妈吵架，然后就讲了一句很不太好听的话，他就准备要打下去了，然后主就跟他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赶快去祷告啊。那就是很及时的话，仔细听神话，然后怎么样就顺服，就去祷告了，就跟主认罪，然后一出来以后，哇，主就做事，他女儿也看他爸爸生气去祷告，他也去祷告，就蒙光照悔改了。那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很多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就会有主那个及时的说话。好，第二个经历的话，就是有说话后要不要顺服啊？因为主的说话常常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琐事是相反的。那我们就需要借着，我觉得生命的经历是这样，有主的说话，还需要借着怎么样顺从主的话，然后照着主的说话怎么样生活行动。主说要伸言就怎么样伸言啊。有时候我说啊，主啊，不要啦，这个讲这个我还是不要讲好了，消灭圣灵。对，所以常常弟兄姊妹，就主会尤其在聚会中啊，就是也会有一些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可以更主观的把一些这个经历能够实际的摆出来。那我也摸着弟兄有一次，他说像对付偶像，我就很摸着一个弟兄的经历，他说他就在最近在要讲大专特会要讲得胜者的信息，那我就很摸着，他说他就得从信息中得着光照，看见他其实心中有蛮多的偶像，那我就觉得这个弟兄已经很爱主了啦。他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就是他，我就觉得是有主的光照进来，然后他就再把这些偶像对付了，然后就经历了主在他里面做那个加强的灵，使他能够做主的得胜者。对，那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所以第一大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回去好好祷告，就是他仔细听神的话，他顺从神的话，并照着神的话来行动，然后怎么样，他就拆毁了怎么样偶像。那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能够解，那我觉得也很能够解，很能够经历的，就是第二大点，基甸如何成为那个三百人啊？第一个他们怎么样，可以怎么样？惧怕。但我觉得第二个拣选是很好的，就他们带到水边，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主要主说都是在不是在大事上试验，我们都是在，就像今天如果你头很痛，要不要来日间班啊？我很摸着那个你感冒还要不要去家聚会啊？我最我最后就有这种经历啊，说主啊，主在很多小事上面啊，像上周亲子特会，怎么奇怪要亲子特会的时候就头痛、喉咙痛、哪里痛、想睡觉，我也会啊。那到底要不要去啊？还是可以线上就好了，点进去也没事啊，就是打开啊就可以走轻松便宜的路啊。但我里面就感觉主啊，还是要怎么样参加实体的聚会啊？你说啊，不管自己啊，去了身体好得很啊，而且在实体那边聚会中，喂，享受的传输很强啊，然后就在经历那个圣灵的传输，还有主那个直接的说话啊，那在亲子都会说，哇，主啊，太好了，好险我有来哎，我没有在家里，只是打开信头，打开声音而已，那很难享受的，在那个聚集中啊，就得着主丰富的供应啊，就是反一反自己而已，就心也就是哪里痛就不管他，就是去就对了。然后去就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这也是很好的经历。你看他们就怎么样，放下自己合理的权益，你可以怎么样，背着背包，可以把背包都放在旁边，然后就跳到河里面好好喝水啊。也有可以怎么样，背着背包就用手把水捧起来喝啊。这是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很实际的经历啊。还有最后一个，等一下可以弟兄加油，就是那个米甸的大麦饼也是啊，就是活力牌的实际啊。当我们牺牲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是不是跟同伴就能够配搭在一起了？同伴说要去，我们就说阿们。可能刚刚才跟先生吵了一架，阿们。但是就是放下自己的感觉，就配在那个身体的需要里面，就成为一体，能够击败神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周有好多可以经历的，从基甸啊，然后从跟随那三百人，还有从那个失败的经历，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很好好好来经历这些神的话的。就神的话不仅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的。
感谢主哈。其实两位都申言得很好，其实 我实在很不愿意说来什么讲评，因为我都觉得我自己讲得不好。那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申言要有一个态度，回去要跟神说，神主啊，我有什么值得改进的地方。我们申言呢，不是跟人比较，是要跟自己来比较，这样进步啊。我记得我因为这个肠燥症，所以我就提前退休，那就刚好退休半年就有日间班， 就开始参加日间班。那弟兄们就把我安排化以服侍。我那时候安排很多，我就打电话给启文说，我退休就是因为怕紧张肠躁症，你安排我这么多服侍，你不要把我紧张死了。那启文就说，好好好好，帮你减少。所以我第一次就是大概服侍一两个。那后来呢，他又不知不觉把我一直摆进去。但我就跟主说，啊，主啊，我顺服。我就这样经过，你看二十几个梯次的操练，哎，就觉得有点进步，哎，实在是很感谢主哈。所以这个伸延就是需要操练的哈。刚才我们漏讲了一个，在30页，主拣选这个得胜者，或者就是尼弟兄所讲的那个在41页哈，神拣选得胜者的三个条件，就是30页的第三终点第二小点，第一，绝对为着神的荣耀；第二个，他们除了怕得罪主和失去他的同在以外，什么都不畏惧；第三个，他们要让十字架对付己。啊，他这里不怕什么呢？他弟兄就说，有一次李弟兄对这个 Ed 讲，因为这篇信息是 Ed 讲的，他说伸延聚会的难处就是该说话的不说，不该说的却说。他说在伸延聚会里，弟兄们可能是正确的，却需要进去主动起来分享。李弟兄就常常在聚会中会点名，要弟兄们一个一个起来为主说话。他训练我们不顾自己的感觉，要凭信说话。我们要忘掉自己的感觉，忘掉自己的感受，讲述神经纶的真理。其实要伸延实在不简单，每次我要预备这个，我们都前一周都要预备好，然后要祷告。每次我姊妹说，你讲为什么这么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需要这样呢？下一次轮到伸延的时候，我看他也紧张得不得了。我说你说我你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伸延哈，实在不能说靠我们以前的经验，实在是需要祷告主，主啊，给我有可说的话，不是我凭自己说。那当然你要有预备，你有预备，你才主才有可以有话给你。所以我们不是说哦，今天要伸延，来到会场才来预备翻一翻，这样伸延这样就不行。就好像美帝的出产，这个主说这个以色列人在美帝啊，主说你1年3次要到固定的地方来敬拜我。主讲了一句话，不可空手而来，对不对？假如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们不可空手而来，主就跟我们说不可空手而来。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就要劳苦啊。他说要把出熟的来献给神，所以我们需要劳苦，所以我们伸延也是为神说话，所以你需要劳苦。劳苦呢，你需要怎样？多有祷告，多有祷告。这样的话，慢慢的神就会在我们伸延上面呢，来使我们呢，慢慢的可以被那个什么，被成全，被成全，为主说话啊。所以感谢主啊，愿主恩待我们 ，Amen。
要来的10月15日跟16日，就是全台众召会乡调特会，啊，它会随着周序里面有通期，它的内容就是秋季长老同工的信息，也是原来姊妹们所期待的姊妹集团的内容。啊，这边提醒，先在各小区里面彼此鼓励，先缴费买纲目，嘿， 然后再报名参加啊。纲目满了就参加了啊。好，第二件事啊，这个要成熟是有要出代价的啊。这个成前已过，我们参加成前训练，它有一张操练表啊，其中有祷告的事项，我们可以找出三位自慰的福音朋友，尽可能有一位是年轻人。还有呢，也找出资料上找出三位到五位久不聚会或是出信者，为他们提名祷告啊。当然，这个你需要，我们都需要有什么？需要有同伴啊，如同基甸跟三百勇士一样。好，我们休息到20分，请就坐。